欢迎大家回到临了两个星期的崇拜聚会，感觉如何？我想这一次的疫情都给我们大家上了宝贵的一课，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原来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怎么样反映外边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去跟人家抢口罩，是吗？不是平时会做的事情，明明家里还有，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在超级市场就是想买多一包米，买多两包的快熟面，三包大卷的卫生纸。如果不是感觉，不是我平时不会这样子，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现在进电梯不敢按，上扶梯不敢扶，为什么会那么失控呢？亲爱的诸位，恐怕21世纪高科技 5G 的时代可以改变世界所有人的生活的运作，但是改变不了我们人内心的恐惧还有人性的丑陋。一久见人心，当然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大家会有那么大的恐慌呢？而身为教会，一个社会当中的信仰群体，我们这样的反应正确吗？我请大家翻开今天早上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5章，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看全章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5章。在《使徒行传》第15章，经文从第一到第11节，在那里就描述了当时的教会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看第一节，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执辩论起来。亲爱的诸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原来当时初期的教会本来在这个信仰里边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但是现在福音慢慢传开了，现在不只是犹太人，也包括了外族人，就是非犹太人也同时进到这个信仰的里边。换句话说，在教会的里边不只是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可能是罗马人，可能是土耳其人，可能是欧洲人，就是大家都开始在同一个信仰群体里面生活。那现在的问题是，当中居多的这些犹太人就来告诉那些非犹太人，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得救吗？可以可以，但是你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也要行割礼。割礼是犹太男人的一个的礼仪。那亲爱的诸位，到底这是什么问题呢？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需要行割礼吗？需要吗？需要吗？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都能够给予正确的回答，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救恩，完全不需要行割礼。可是亲爱的诸位，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有整本圣经很完整的启示，我们有教会里边有很好的教导，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做救恩。可是当时不是这个样子，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过去没有问题，过去都是犹太人 OK 不是问题，但是现在非犹太人也进来了， 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呢？那面对这个全新的问题，自然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经文说保罗和巴拿巴就跟他们怎么样吵了起来，而且是大大的争执辩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用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子的形容。不只是辩论，而且是争执辩论，不只是争执辩论，而且是 大大的争执辩论，换句话说，大家各持己见。面对这个问题，当我们继续往下看，不止这两组人，在第六到第七节那里说，使徒还有长老都聚集一起来商议这件事情，也经过了什么很多的辩论。亲爱的诸位，换句话说，要怎么处理，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没有十足的把握。到底要怎么面对，基本上已经来到一个有一点招架不住的感觉，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全新从来没有处理过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在教会里边发生了。亲爱的诸位，要怎么得到救恩，这个是很清楚的，真理本身是很清楚的，但是要怎么样把这个救恩的真理真真实实的将它落实在一个群体一个文化的里边，亲爱的诸位，恐怕这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要处理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信仰怎么在一个的文化的里边，而在这个文化的里边，文化与文化，传统与传统之间，其实这来到一个大家不同的背景，要怎么样在一起生活，一起相处的问题。亲爱的诸位，我想今天我们面对冠状病毒2019，恐怕也有一点是这个样子。我们对这个事情知道的不多，所以我们也看到还真是有大大争执辩论，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大家的感觉都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棘手的新的问题，起初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本来说没有问题，不会人传人，后来传得多么厉害，说好了不会复发，诶，现在好像又有人是这个样子。亲爱的诸位，基本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知道太少了，就像当日的耶路撒冷教会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一样，难怪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大家也会有一点恐慌，大家也会有一些招架不住的感觉。既然是这样，原来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多，让我们就稍安勿躁。或许我们可以开始稍微的原谅一下自己，安慰安慰自己，为什么我有那么失去理性的那种的反应，哦，原来我对他知道的不多。所以同样的，也不妨让我们对我们周边人也稍微的体谅一点，对我们可能家里的人，他们的反应太过敏，有人告诉我，即便是回到家里边，自己的家，自己家里的门把都会有一点忐忑不安。那这个，亲爱的诸位，因为我们对他知道的不多，我们稍微的也体谅一下别人有过度的反应，我们的公司可能也执行了一些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一些的回应，一些的应对，或者我们的上司，包括可能我们的教会也制定了一些我们起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的。亲爱的诸位，因为我们都在探索，在这个期间，如果因为有别人的反应伤害了我们，我们原谅他们，同样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反应伤害到我的弟兄，伤害到我的家人，不妨我们也告诉他，不好意思，我知道的不多，可能反应过度了。亲爱的诸位，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边，任何的时候面对突如其来全新的问题，大家都会有一点招架不住的感觉。不过再怎么招架不住，我们还是要去应对它，再怎么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还是要去处理它。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去怎么面对这个全新的问题呢？第二，信心核心不妥协，但是规条对策可以随机应变。 首先我们要清楚，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面对的问题，不像在多数新约圣经所描述的那种面对信仰受逼迫的问题，不是，现在信仰没有受逼迫，不是，而是自己在信仰上面如何让这个信仰，让这个真理可以落实在一个特殊环境的一个问题。好，在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第一节有一些犹太人很坚持外族人你一定要行割礼。第二节有一群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基本上他们认为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接下来第七到第十二节，西门彼得也发表他的意见，他也在会议的当中。西门彼得所发表的意见同样基本上跟保罗巴拿巴持一样的立场。那现在来到第十三节，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做雅各。大家都说这个雅各就是这场耶路撒冷教会会议的主持人。雅各这个时候就为前面三个人，彼得、保罗、巴拿巴所讲的，还有之前众长老们大家所商议探索的，尝试去做一个总结，就在13到21节。那这个总结同样基本上也是支持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他引经据典，他就用阿摩斯书里边的内容来肯定，上帝的救恩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上帝的救恩同样也是给外族人的，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可是我要大家留意，这个会议最终的议决是什么呢？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的简单。在第十九节他说，所以我认为不可为难这些归服上帝的外族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里都有人宣讲摩西的书，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都有人在诵读。那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会议的议决就是信仰的核心、真理的教导不能改变，救恩不能改变，信耶稣得到救恩不需要行割礼，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不要为难他们，不要为难他们。但是同时他也告诉那些外族人，你要来到我们这边一起的生活，你要接受这个信仰，你也稍微体谅一下多数的犹太人的感受。你要知道在各城里边，就是在整个大环境里边，大家都是那么看重律法。所以会议的总结就是彼此体恤，不用行割礼，不用，我们也知道不需要。但是既然我们生活的整个大环境是看重律法，而我们要在同一个群体一起的敬拜，我们甚至来到同一个屋檐下一起的来承担福音的工作，那是之后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好不好，你们也跟他们一样，至少守住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不要吃那些祭拜偶像的食物，淫乱，还有勒死的牲畜和血，就是说不要吃那些带有血的食物或者是血。亲爱的诸位，这是什么决定呢？真理的教导有改变吗？没有。信耶稣得到救恩，我们不是靠吃不吃祭偶像的食物，有没有守律法来得到救恩，没有，完全是信耶稣。但是因为大家在一个大环境里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的体恤一下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的犹太人，我们可以在真理上面不改变，但是在生活上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的调整，做一些的接受呢？亲爱的诸位，神学立场不是为立场而存在，神学立场 是为福音而存在。这次我们教会决定暂停两周的崇拜会。首先，同样，我们没有受信仰的逼迫，我们没有，没有人拿大锁头锁住大门，拆我们的十字架，不给我们做礼拜，没有，没有，没有人拿土制炸药，拿火把，不给我们进行聚会，没有，没有，完全是我们心甘情愿、自愿的，不是受信仰的逼迫，而是在一定特殊的环境里边，经过了考量，很理智的去配合环境的需要，体恤不同年龄层，体恤不同聚会，体恤不同背景，大家对这个事情，同一个事情，大家的看法的感受，就好像耶路撒冷的会议的决定一样。真理教导信仰没有改变，但是在这特殊的环境里边，要怎么落实，我们在策略在应对上可以做出一些的配合。其实因为环境的需要而暂停崇拜聚会，不等于就暂停了教会，不是。据我所知，香港如果八号风球以上，自然的就会暂停崇拜聚会。在北美，如果暴风大雪，路上结冰，同样的教会也会劝请弟兄姐妹不需要来聚会。是他们的敬拜神学出现问题吗？肯定不是，而是因为环境的需要，暂时就停了一次两次的聚会。那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想偶尔我们也会生病在家没有来聚会，偶尔或许我们会在医院里边没有机会来参加崇拜会，我们也在自己的地方就敬虔的祷告敬拜我的主。现在有科技网络的方便，就提供了我们多一项的选择。主耶稣不也说吗？敬拜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呢是按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敬拜的生命，敬拜无论在哪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无论在哪里，上帝悦纳，这是敬拜的生命。当然，当然，集体敬拜很重要，它不是整个敬拜的生命，但是是我们基督徒操练信仰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我想就好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集体敬拜也是这样一种重要的生命见证和流露。所以当教会知道了，诶，现在大家比较明白了，大家比较有意识了，知道怎么样个人去面对，知道我们适不适合来到集体的聚会，那我们就赶紧的也恢复了这个集体崇拜的时间。亲爱的诸位，信仰真理没有改变，但是对策环境我们稍微做出了一些的调整。同样，暂停一两个月的团契活动不等于就停止了教会的活动，没有。我想教会是人与人之间生活在一起，这段日子我们也透过了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尝试的方式来彼此联络，彼此问安，互相代祷，那不就是一个很美的教会生活吗？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同一个屋檐下进行就是了。两周前我收到这样的一个简讯，跟大家来分享。简讯这么说，他说：志伦牧师和恩惠牧师，你们好，我们原本在2月10号要回到新加坡，但是中国疫情爆发，我们在2月8日航班停飞之前，在2月4日赶最后一班的飞机回到新加坡。按政府的规定，我们二人在2月5日开始就进行自家隔离。我们在家的感觉很好， 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教会弟兄姐妹给我们无为的关怀。有姐妹在我们家门口放好了为我们预备的鱼、肉、蔬菜、水果，也有人从网上为我们订购了生活的必需品，真是令我们二人感动不已。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教会的爱是有多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信仰核心，不妥协。停止聚会不等于停止教会，但是条规面对不同的环境稍微做一些的改变。顺便一提，彼此相爱。联合营会你报名了没有？不用考虑，赶快去报名。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青年人、少年人、成年人、长辈，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营会，一生人总要参加一次，就这一次，散会后赶快报名。如果你参加过了，你更要来回顾一下我们在营会当中怎么样与主亲密。总归一句话，赶快报名。亲爱的诸位，面对这样子的一种的特殊的环境，耶路撒冷教会最终带来了怎么样的结果呢？第三，互信同心同行，化危机为转机。经过了这场争执辩论的讨论以后，耶路撒冷这个会议带给教会怎么样的结果呢？这句话太美了，你看第22节，你打开你的经文，第22节，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的，这整个过程之后带给教会的是什么？22节，当时就是会议之后，当时使徒、长老和什么全教会都认为好，全教会都认为好 good please， 这个字在新译本里边就把它翻译出来了。这个记录太重要，太有意思了。开会的结果是好，而且什么呢？开会的只是一撮人，但是认为好的是什么？是全教会。路加在写使徒行传这样子的表达，他要带出什么呢？他要带出的是一间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那种的互信和同行。当危机发生在一个群体，他可以像狮子一样撕裂这个群体，只要当中有一个人一意孤行，说出散播不同的意见。这是危机在一个群体，它也可以像一个磁铁一样紧紧的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只要当中的人都愿意放下己意，以众人以为美的事去行。要保罗和巴拿巴接受会议的结果去行不是容易的。保罗和巴拿巴开始争辩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可是当来到会议之后，大家就愿意以会议的决定和立场。更重要的是在28节，因为大家看见，保罗和大家都看见这个会议的结论不是一撮人所做的，而是什么？28节说是圣灵，所以圣灵和我们都同意，不要把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基督里的互信和同心。而就这样，圣经说全教会整体教会就把这个决定看为是好。使徒行传接下来就记载，大家说同样的话，彼此建立，而且一起去开脱第二次宣教旅行布道的行程。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记载。亲爱的诸位，这一次面对疫情的经历已经成为我们恩泽堂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后人怎么样记录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面对的这个经历呢，我希望也像使徒行传第15章22节这里所说的，使徒、长老、全教会都认为好，因为知道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掌权居首位，我们就在圣灵里互信同心同行，把这一次的危机化作转机，要看上帝怎么样透过这一次让我们更加同心，做成上帝美好的工作。今天我们再次要围绕在圣餐座前，不分彼此，不分背景，不分立场，不分年龄，只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一群属上帝的子民。让我们在敬拜的里边流露出在基督里的合一，要看见上帝要把更大的祝福摆在前面赏赐给我们。我们同心低头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在我们对这个疫情不太认识的里边，或许我们的反应伤害了人，或许人家的反应我们非常的在意，让我们都学习大家彼此体恤，也让我们在教会的层面一起同心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是主，有你我们毫无恐惧。主啊，面对疫情，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小心防范，但我们知道天父你是我们的上帝，愿主怜悯我们教会，让我们可以免去一切的灾害，让我们在教会里边尽情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同心带来上帝更大的赐福在前面，让我们发展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